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在8月8号的早上，欢迎你，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秋天已经到了呢？
秋天
万峰老师不要结结巴巴，不要惊讶，因为昨天呢8月7号，咱们农历呢是立秋，但是大家就觉得啊，立秋今年的夏天还没过吧。
但是这个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会不会导致那个立秋是没用的呢？
是有用的，你会感觉到呢，早晚真的是开始凉了，不代表立秋就马上进入秋天嘛，只是呢秋天已经来了，展开了秋天的序幕，所以呢早晚呢开始您会慢慢的感觉到呢哎凉了，因此要特别的提醒啊，要观察早晚的气温，千万不要被中午啊那个夏天的尾巴呢给蒙蔽了，以为呢还是像之前一样那么热啊。早晚要记得已经开始立秋了，而且呢开始要干燥，但是呢万峰老师说的对，我们还是活在夏天里啊。香港这边呢台风天要来了，你不觉得秋天来了，而是台风要来了。还好我们今天还是能够呢在台风的威胁当中呢回到电台来做直播。另外呢我看到了山东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要注意了，8月7号一直到明天8月9号呢，山东呢会有一些地方呢有局部的暴雨或者是强大的暴雨，那因此要特别注意啊。我看到有德州、滨州、东营还有鲁西北、鲁中、半岛这些地方呢，请我们的家人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呢看看这个下水沟呢有没有清干净呢，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做一点下水沟的清理，下水道的清理，那这个暴雨来的时候呢才不会呢成为内涝。另外我们看到了好热啊，这个我看到有一张图片，有个人买了鸡蛋回去，然后呢放在那儿室温当中还忘记吃了，结果呢不晓得过了几天还是应该是不久的时间，竟然有鸡蛋孵出小鸡了。
哎，现在香港都是这样吗？把那个鸡蛋呢放在车顶上面煎呢，然后煎了一个炒鸡蛋跟米饭混在一起，还煎肥牛呢。
我知道这个太夸张了吧你讲的好夸张，我怎么没看到。
对啊，还有甜品拿那些棉花糖加巧克力。
但是呢大家不要试，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啊，那么热的天气还跑出去做这些事情，对吧？那我就看到呢，就是呢在有些地方真是热的不得，刚才好像看到西福月是吧，还是我们的舒淇呢，是西福月。西福月说呢就是呢这个他们那边呢有人呢忙农活然后就中暑了，所以呢他现在呢也把这个茶呢熬好了，等爸爸下农田回来之后呢马上让他到空调房去凉快一下，喝点茶水啊。那如果马上进空调房也要小心，因为一热一冷之间呢，我们上一回说过呢，这个血管呢可能呢舒张，然后 张之间呢会有一点问题。
还有空调病，例如万峰早已有空调病了，经常彼此就好像有点敏感那样。
对对对，是。好，我们还是要关心大家，不晓得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有些人这个周末就过得很惨了、啊、你知道谁吗？
谁？
就是到三亚海南去旅行的人、
哦、不能走。
对，不能走，因为三亚突然爆发疫情，到现在三亚呢已经有1210例了。那么三亚这个城市呢就全市封控啊、就是自我封闭的严加管控啊、我看到新闻说呢至少有5000人呢已经驰援海南。为什么三亚突然之间就爆发疫情呢？
通常人的流动啊，病毒不理你的嘛。
嗯，病毒不理你，对，人的流动才是最重要。为啥呢？因为呢这个暑假快到尾巴了，对吧？终于可以呢外出旅游一下，但是到国际上外国呢就有点困难了，因此呢留在内地。嗯，很好，国内旅游到三亚，结果呢很多人到三亚旅行的时候呢现在就被留在那，好惨啊。我看到好多人因为现在突然之间不能走，他们不能够回去上班，那么有些呢是譬如说13口之家，就是几家亲友呢联合一起呢到三亚旅行，你知道吗？一晚呢要10000块。
嗯，
13口之家，哇！所以呢，我们真的要为三亚的这个疫情呢，好好的来祷告。
哎，因为我昨天呢，刚刚去了机场去送机，然后呢，哇，我在这个离境那里了，我就看着静静的，哎，每个人都在排队，戴着个口罩，然后手上拿着纸张，然后哎呀，检疫啊，我说，
对，我觉得很好啊。其实
我觉得他们都好像要跑进牢房的那些人，
没有，
好惨啊，
没有，你不要用负面的想法去想嘛，你要想，哎，真的做得好，哎，这样的检疫呢，就是检查这个疫情呢，防疫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不论呢现在什么这个疫情好像已经松了，我们可以去旅游啊等等，我们还是要做好防疫三件套，戴口罩，然后呢，
要隔离。
你看我一问万峰老师马上就露馅了，戴口罩，勤洗手，还有保持社交距离。来，还是要提醒哈，天气真的热，秋老虎好厉害，而且立秋呢又开始干燥了啊。虽然有些地方什么局部大雨，但是我们知道早晚凉，而且开始真的慢慢呢就开始干燥起来，人很容易上火的。那么现在呢桑拿天，请大家要小心高血压。
对啊，我们一直说那个血液也被这个天气滚烫了嘛。
对
啊，那你怎么降温呢？
你现在成为热血男子了是吗，万峰老师？那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小心啊，或者你本身呢有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小心。什么时候很容易发生脑溢血呢？什么时候？那高血压一天内有2次高峰，第一个血压高峰是在上午10点左右，另外一个高峰是在下午4点左右。哇，所以呢
为什么呢不是在正午？
正午呢通常我们吃饭你知道吗就会休息一下，让自己呢不是那么样的紧张。那上午十点，因为你从起床到上午十点其实就是开始进入工作的高峰啊，一天生活你开始忙碌了，那可能很多的压力你要做的事情全部涌上来，或者是你已经开始在那边忙啊忙啊忙，上午十点你整个人呢好像就已经苏醒过来了，然后下午4点因为经过一天的劳动，到4点又要下班，还没下班，然后你也开始要面对下班之后有些工作还没处理完怎么办呢啊。所以呢记住了这两个时段啊，上午10点下午4点，如果你本身有血压方面的疾病一定要记住呢这个两个时段呢最好起来走一走，喝口水，跟万峰老师聊聊天啊，向文慧呢跟他聊聊天，我的心情呢豁然开朗啊，或者我马上呢很有活力，像那个在热锅上的小鱼一样蹦蹦跳的。那因此今天呢我们要提供给大家这些的健康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 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每一座的桥梁或者某一种建筑都有它可以承载的最高的负荷。一座桥上如果是放置了太多超过这座桥原本能够承受的负重，那么这个桥面就会不慎负荷而断裂，甚至产生更多的危险。人的心灵也是有如一座桥的，只能承载今天需要关心的事情，不能加上明天的忧虑。今天我们看不见上主将如何在明天帮助我们，但是当明天继续成为了今天之后，那么今天看不见的帮助也就会来到，上主的扶持看顾也随之而来。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把明天交托在上主的手中，紧紧跟随他而行就足够了，而不要自己拿了过多的重物放在自己的心桥上，而把自己压垮了。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2年海天日历。
一点点消失，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消失。朝朝暮暮在基督里。
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现在是早上的7:45，8月8号。哎，说到8月8号啊，先说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
今天。
对了，好，文慧继续刚才
8月8号，
对，在文慧的老家台湾呢，今天是爸爸节，
父亲节，
对，谐音嘛，爸爸，对不对？爸爸节。那么文慧的爸爸呢，在我高中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但是我有属灵的父亲，今年已经90几岁了，是我的老牧师，哇，身如红钟。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也特别想念呢，啊，我的属灵
父亲。给他打个电话啊。
现在做直播节目呢，
给他发个信息啊。
现在做直播节目呢，
之后做。
对了对了，
你明天就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做。
好，你明天检查我是吗？
我说你明天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做。
好，现在万峰老师是文慧的监督啊，还好我们呢彼此监督相当不错啊。
嗯，对了，那今天呢读的经文就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呢。刚刚看见江江呢，就是说近几天呢跟丈夫那样矛盾，心灵也很软弱，总会想一些神不喜悦我做的事情，之前呢也有一些力量和尾声，但是现在呢总是不能走出那种委屈的感觉，
是
真不想这样，好像身不由己啊。
嗯，是是，所以呢我们呢希望今天早上这节经文能够帮助我们的江江，就是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记住这里强调的是一切，不是呢一部分，也不是大部分，而是一切忧虑卸给神。为什么能够卸给神呢？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顾念我们。就像呢父母亲顾念孩子，知道孩子需要自己去面对，但父母亲呢总是呢会帮孩子呢多做一点准备，多帮他们设想一下，想想我们人是如此，那我们的天父他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更为我们呢设想周到。
对啊，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我们的困难，我也跟我爱人闹矛盾了这几天，因为我觉得他工作很忙，没花时间在我身上。然后呢我就
在，你不是应该心疼他吗？你要花时间在他身上。
我觉得他需要花时间在我身上。
好，这就是万峰老师的问题的。我就知道了，夫妻之间的冷战啊矛盾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最后就坦诚去沟通，就是。
是吗？
对啊，
和解了。
对 ，OK 啦 ，OK 啦。
你要把你呢这个周末的新玩具，大家知道吗？这个周末我们的万峰老师有个新玩具，就是买了一个超时髦、颜色好鲜艳，而且听说还最顶级的按摩椅。
对，但是它二手，所以打折1折。
啊，真的啊，你都不介绍给文慧，让文慧也有这样的福利嘛？那万峰老师，你就要把那个按摩椅呢全权让给你的爱人。
他不做，他太忙了，要工作。
好，
因为明天有个聚会。但是呢，我就想说呢，我们其实彼此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呢，我从乐意老师那边呢，就学了5个爱的语言。有些时候呢，是你想表达的爱的语言的习惯，跟别人想接收爱的语言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是，
对啊。
这个让文慧呢就想起，
例如文慧老师很喜欢送礼物给我，但是万峰很不喜欢收礼物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礼物要找地方放啊。
哎，我知道你最适合你的礼物就是吃嘛，对不对？
也不一定。
还要你喜欢吃的。
也不一定。
然后呢？
所以就是你喜欢送出的爱的关怀，别人不一定喜欢接受，所以你要理解别人喜欢接受什么类型的爱的。
这个是从这个我们去爱人的角度，但是呢，我也要说，这个被爱者或者是呢，你是受者的那一方，你也要学习呢。敞开你的心怀，
多送几个彩虹屁，
不是去接纳，去接纳。有的时候呢，我们呢会就是打不开我们的胸怀啊。别人对你示好的时候，你会猜测别人的动机；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那有些不够自信，甚至呢自卑的人，会觉得好像自己 担当不起，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别人送我礼物，所以呢有一些快乐的事情呢都不好意思讲出来。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我们这么可爱，别人爱我们是对的，然后我们也爱别人，因为别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很可爱，对不对？那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要学习。那文慧就在想，夫妻之间有爱吗？有爱，但是为什么呢爱对方老是呢会出问题呢？爱这个基石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基石是不是摆对地方呢？这个基石譬如说你的爱是用你自己的爱这个基石呢，还是用神的爱这个基石呢？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刘芳老师建立生活的基石第五集，继续上一集就是第四集的话题，真神是谁。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每个选择都定义着我是谁。
当我们要问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操练学习，
寻求神的旨意，建立生活的基石。
本栏目取材自心灵希望丛书系列，作者琼·亨特。
建立生活的基石，你怎么看待神的存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怎样描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呢？你又面对过哪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疑惑和观点呢？当面对这些疑惑的时候，你又会怎样回应对方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从历史到现在，世人们说到神的时候，都有怎样的疑惑和观点。其实人类一直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探索和思考关于神的问题，由此甚至产生了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直到现在，世人认知的关于神的概念就大概可以分为七类。第一类就是无神论，主要观点是认为这个宇宙和每个人并不需要神的存在，所以否认神存在。第二类不可知论，这个观点呢与无神论者不太一样，但是又有相似之处。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不可能知道神是否存在，也认为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最高真理。第三类是自然神论，这类观点呢认为神设定了宇宙的规律，然后就让它自己运行，神并不会参与人类的世界，而是任其自己运转。这类观点的持有者往往追求去认识世界和自然运行的规律。第四类可以称为泛神论，这类观点认为神就是宇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如果灭亡了，那么神就不存在了。第五类可以叫做万有是神论，就认为呢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是神的一部分，神有思想和身体，他们认为如果世界灭亡了，那么神的身体就灭亡了，但是神还有思想存在。第六类多神论，认为同时呢存在很多神，例如当代的印度教和很多民间宗教，认为下雨是因为有雨神，认为有树木花草是因为有森林之神等等。第七类一神论，认为只有一位神，他创造宇宙并且维系着宇宙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认识这位神，如果世界消失或毁灭了，神仍然是完整的存在的。除了基督教属于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另外呢唯一教派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是一神论。 不知道听完了这七类关于神的不同理解，你是否明白了其中的差异呢？或许在我们还未信主前，也曾经有过其中的某一些观点。其实呢，很多人并不是不相信有神，而是不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一位就是唯一的真神。在这种不相信背后，原因是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志放下，不愿意降服于一个可以与人建立个人关系的神。因为呢，心中认为没有这一位独一真神存在的充分证据，所以信与不信就也没有充分的必要了。但其实在圣经中已经说明，三位一体的神已经透过所造之物和他的话语，并且透过圣灵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若我们接受了这启示并且做出回应，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此负责。正如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不同的观点，那么到底哪一个观点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怀疑者的观点，还是你的或者我的观点呢？其实啊，不论我们怎样辩论，都不会有绝对的对错，因为真正重要的是神他对自己的宣称，而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观点。敬畏神就是理解神话语的开端，只有放下自己，愿意敬畏神，愿意去理解神的话，才能够一点点回答我们对于神的疑问。在生命记四章三十九节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神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他的存在，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并且与他建立关系。神透过所造之物的精密精巧的设计来启示他自己的存在。神也透过我们的良知和对公义的诉求，让我们明白他的存在。神也透过他亲自的言语来与我们交流。正如圣经记载的一切启示、预言、教训、督责。另外，神更借着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作为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更加显明地启示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中保。关于神和在于他的真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去探索和学习，仅仅头脑中知道是不够的。或者说，知道神的事情和真正的认识神也有很大的区别。就像我们可能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总统叫做林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识他。我们都知道，认识一个人是需要与其建立一定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多面的认识他。那么认识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与神建立一个个人化的亲密的关系，才能真正的认识他。这样，我们才能够让主耶稣基督真正成为我们的管理者和带领者，确确实实的让主成为我们心灵和生命的主。
我心切切渴慕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我心不如思念你。
认识真神，寻找真理，在神话语的真道上建立生活的基石。
可要永永远远来爱你，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在优美的诗歌声中，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进行了32分钟了，也就是呢7:30开播到现在8:02，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8月8号星期一早上，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好，我是万峰。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探讨了真神是谁啊？那我们都知道，真神就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怎么应用呢？这个就是大家努力了。
大家努力了，
对啊，
有觉得努力不怠之处呢，我们的神
就祷告，就
对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对，另外呢，也可以告诉万峰老师。让万峰老师为你祷告。
我以为你说有什么搞不定就问题就不交给姚谦牧师啊，主啊，救救我的栏目。
这是好的，这是好的。
但是现在问题太多，我处理不了，所以你的题目不够奇葩，我就不放上去。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祷告上帝啊？求你救救我，让这个995再开一个新节目呢？
可能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很好，很好，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呢，是需要呢花长一点时间来。谈的
长的时候就被人说，哎呀，很闷啊，你说的东西。
不会不会，要有一点生活化，我们要落地，就是呢讲了原则之后怎么去运用，每个个案不同，那你稍微拿一个个案出来谈呢就不一样。就像我们的刘芳老师呢，谢谢他很仔细的用2回的时间跟我们探讨真神是谁。我相信这个答案我们都知道，但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们不知道，那我们如何跟他们分享呢？我希望大家呢好好的重温这2集啊。
那我们会不会没有说服力呢？因为你都信了耶稣基督，然后你当然说耶稣基督是真神啊，
你不觉得更有说服力吗？
你有利益冲突啊。
不会啊，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从不信到信啊，你自己就是最佳见证嘛。为什么我会从不信到信呢？这就是你的生命历程。有的时候如果道理说不清，其实人很讨厌听道理的， 对不对？耳朵呢都伸剪了，所以呢你可以告诉他简简单单福音真理就够了，你要再跟他说道理他听不下去，那你的生活见证，
等他问你，
对，等他问你，还有你的生命见证，你的生活经历，你的从信不信到信，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见证。所以你说我们什么没有说服力，我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说服力，真的真的这个，譬如说万峰老师，
嗯，
你是假的吗？
有些时候
现在我看到
虚伪一点，有些时候
我现在看的是 AI 万峰老师吗？是模拟的吗？我
你怎么知道？
我捏一下，你会不会疼啊？
一般呢，都是肥猪肉在身上。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好痛了。
真真实实的万峰，真真实实的文慧，真真实实的，例如现在第五空间出现了多少人呢？132位，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如假包换的见证人。所以呢，我们要勇敢一点，记住了。我们要勇敢一点啊！别人不信没关系，那我们也要分享为什么我们从不信到信呢？所以大家好好去做一点整理，就是你为什么信耶稣，这个才是很重要。好，今天呢是全民健身日，刚才我们呢要大家检查自己的属灵状况，你为什么信耶稣，列出重要的几点。那现在呢我们来到身体了，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当然没有了，圣经说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哎，然后呢，
所以我们要敬虔身体，那就算呗。
哎，亲爱的万峰老师，既然说操练身体，可见也没有操练啊。
他说还少，
对，也就是说还是要操练嘛，对不对？只是呢不要把这个呢身体当作呢你完全关注的对象。
我现在有按摩仪替我操练了，我不用操了。
好，
就躺在上面，
这个就是
睡个觉就操好
了。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啊，你信耶稣难道要别人替你信吗？
跟按摩仪有关系吗？
当然有啦，你的身体是上帝给你的，你要好好自己锻炼吗？怎么能够让按摩仪来帮你操练呢？那今天呢全民健身日，立秋之后呢天干物燥，我们的情绪啊很容易受波动。为什么呢？因为呢早晚凉，但是中午热啊，秋老虎厉害，特别今年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温啊，
嗯，
就是全世界什么
什么
那个温室效应。
哦哦，温室效应是很多年的了。
对，我突然忘记，
我以为你说是这个厄尔尼诺还有拉尼拿现象。
对对对，那两个好难念，不要把他们两个拿出来了，就是呢温室效应。所以今年特别热，天气有点反常，我们的情绪啊好容易受波动，对不对？会不会很容易呢生气呢？
那会不会进空调房就解决了那个生气的问题呢？
不会不会。
但是你看文慧都是这样，所以根本跟天气没关。
又说我了，
是人品的问题。
好，愤怒是人类情绪中最原始的一种。哎，这个人们生气的时候常说，我气得胸闷啊，我气得胃疼啊，我气得肺都要爆炸了。哎，我常常对着万峰老师就是这几个词啊，听起来有点夸张，对吧？但是不无道理哦。那这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呢？好，来看看哦。刚才大家是不是听到有一阵声音呢？文慧准备要生气了，万峰老师你要小心。对了，开足马力啊。生气的时候呢，我们的全身就会开启战斗模式，好像那个汽车。刚才万峰老师再来开足马力会怎么样？对了对了，这还不够，这还不够。那特别是怒症，哎，平时脾气挺好的人啊，在塞车的时候啊，
哦，怒症我知道啊，一边开车，其实你不开车，我一开车就知道了。因为呢，最辛苦不是开车，是最惨的是停一停，动一动，停一停，动一动。
哎，我就很容易在那个时候晕车了。我平时不晕车的，但如果我坐的车子呢是这样动一动动一动呢，我很快就晕车。那早高峰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觉得自己的脾气不行，所以就带着怒气回公司了。为什么？因为塞车啊。怒意会触发我们大脑中的情绪开关杏仁核，引发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就兴奋起来，全身的皮质醇啊、肾上腺素这个分泌就会增多，然后我们的下丘脑是我们的情绪中心啊，就会号令身体进入备战状态。你可以想象啊， 你的身体在备战当中多可怕，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开始要加班了，泵血，哇，你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你那个心率啊，那个血管的收缩啊，血压马上就往上升了，进入了备战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好辛苦，对不对？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一项的为期20年的研究就发现，生气会使心肌梗死或者急性冠脉
综合症。所以你没发现你有高血压吗？
就是脑梗，这个风险增加了多少呢？
所以文慧老师，你小心呢、哦。
增加了4.74倍，你不要打断我的话。
你小心呢、哦，
不然话我就会生气。
对，我整天跟你说你小心、哦。
还有呢，这个肺泡呢会持续的扩张。哇，因为你生气嘛，对不对？这个耗氧量就增加了，然后肺泡就一直处于这个持续啊不断的扩张啊，但是你发现呢好像不行，这个喘不过气来，因为好气。这个时候呢，听过我们上次说的吗？碱中毒，有没有？有一位女士跟父母吵架之后就碱中毒吗？呼吸性碱中毒，出现胸闷、口唇发麻、四肢抽搐这些的，还有消化系统开始罢工了，所以难怪你吃的东西你觉得胃疼了，不消化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消化系统的血啊，这个流量就少了，他们都要跑到心脏去，他们都要去支持这个肺，所以呢这个肠胃呢它就心不在焉，气饱了，有没有？我都不用吃饭了，气饱了，消化系统开始出问题，最后呢，哎，不是最后，内分泌呢也开始失调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生气的人怎么样，痘痘出来了，可能呢月经也不调了，然后呢开始呢有一些过敏的情况。
所以文慧老师，我觉得真的很感恩，我就完全是冷血。所以呢这个另一个角度就是没有经历你这样的那个暴怒的那个状态。
对，我为你感恩，然后你的免疫细胞呢非常强壮，我的免疫细胞呢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经过这些呢战斗之后
要吃药了，
不是有死伤吗？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伤了，躺在那儿，因此你可能就很容易生病。好，怎么办呢？其实呢很多坊间的都应该告诉你怎么样让自己呢不生气。我觉得生气当下两个方法、
啊、
一个就是呢深呼吸，先不要说话，话出之前呢，话出口之前先数至少5下或者10下。第二个方法，离开那个生气的场合。如果离不开，像塞车早高峰怎么办？听音乐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告。
爱是哥哥姐姐代替爸爸妈妈的手牵着我过马路，微笑的陪伴着我一起度过成长的日子。
大手牵着小手，分享微笑盼望，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希伯来书13: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记得那一天，你我充满永恒的盼望。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峰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马太福音，诚实的好处。你有没有觉得人会出于错误的原因来求问神呢？有些人问耶稣问题，但是他们只想寻找拒绝神的借口。耶稣被捕并且受审判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被视为宗教领袖的人嫉妒耶稣，他们已经决定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神在旧约当中应许的救主， 他来是要拯救神的子民。宗教当局逮捕了耶稣，把耶稣带去受审，然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马太福音26:63-64记载，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问了一个他自己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耶稣称自己为人子，不仅肯定了自己是弥赛亚，而且还肯定自己将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是神子，具备与父神同等的神性。虽然耶稣的回答是真的，但宗教领袖认为这是亵渎神，并且以此作为杀害耶稣的理由。马太福音26:65-67记载，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在与神的对话中诚实顺服，而不是挑战神。神欢迎诚实的对话，但那些怀着不诚实的动机向神提问的人，将无法从与神的互动当中获得原本应该得到的好处。耶稣确实是应许的弥赛亚，耶稣来拯救人们脱离罪恶，但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坦诚自己内心的状态，所以他们没有得到耶稣来要带给他们的好处，而这个好处就是要他们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让我们以宗教领袖为警戒，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与神交流。神话语的亮光。天父啊，你在你的独生儿子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求你帮助我们始终诚实地来到你的面前，即使真相令我们沮丧，我们也要顺服你的真理。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恩典和真理来到了世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爱背京剧，
帖撒罗尼迦前书5:15，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天地将要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是哪儿啊，万峰老师？
帖撒罗尼迦前书5:15，大家谨慎一点啊，不要以恶待人，
好，这是我们万峰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谢谢。那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要以善待恶，是吗？
应该是这样。耶稣说嘛，左边脸被人打过以后，右边脸也被人打。
嗯，但是能做到吗？没关系，我们就来听听呢，保罗他是怎么样劝勉帖撒罗尼迦信徒的。那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四章三节开始，一直到五章十一节呢，保罗是针对信徒信心生活上主要的缺陷。哎，你说这个信心生活上有缺陷吗？在哪儿说的呢？哦，我们看看三章十节那里呢，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昼夜切切祈求，怎么样？
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哎，这是思高译本翻译的不足，所以呢，就是呢，他们信心生活上的缺陷，到底哪里不足呢？哦，保罗呢就提出三方面的劝勉，其实就是针对他们的不足了。圣洁自守，这是呢四章三到八节，还有呢弟兄姊妹要相爱，这是呢四章九节到十二节，然后呢要清楚明白主的再来的真理，这是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好，那我们就知道这整个脉络的背景。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看第五章了。这个进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呢，保罗就提醒劝勉信徒，为着呢迎接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那我们该做什么呢？不是什么都不做哦，
等啊，
等等，
坐在那儿
啊，坐在那儿，
因为耶稣明天可能就来了嘛。那我为啥要做事呢？
你应该呢，今天该做的就去做吧。你每天都不做的话，那耶稣什么时候来呢？耶稣没有说就是要让大家呢不要有这种心态，对不对？那所以呢，在等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积极努力的来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啊，应该尽我们应该尽的本分。例如呢，五章十一节是什么？
五章十一节就是上次说彼此劝慰，互相建立。
对，千万不要像万峰老师跟文慧那样啊，彼此什么样？
鼓励啊！我专门负责鼓励文慧老师，只是用一种刺激一点的方法鼓励
他。好，明白明白。然后对于呢劳苦治理的，就该敬重。这是呢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对于那些不守规矩的，就该警戒。这是呢五章十四节的上部分。对于那些灰心的就应该劝勉，对于那些软弱的就应该扶助。哎，这是五章十四节的中部分。对于众人都该忍耐，这是呢五章十四节的下部分。好了，五章十五节就说呢，不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是我们这周要背的。到了十六到十八节就说呢，
我知道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哎，
那为啥不背这个呢？
可能会背啊。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会背了，所以我们就避开了。还有一个到了五章十九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对了，进入二十节呢，对听神的仆人啊，先知的讲论，就是要听神的仆人先知的讲论。二十一节就是要凡事查验，
证明我只记得几句的金句，后面不记得，前面都不记得了。
对，
都是这样。
所以好好的研读呢第五章，我们就知道原来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太多要做了。那这周呢，我们就来呢学习其中一项我们要做的，来问问题吧。
好，那你曾经被人恶待吗？当时你如何去面对、去回应呢？
是天骄。
你好，文慧老师。
哎呀，
老师，你们好。
是天骄，你的声音有点萌萌的，你是感冒吗？
不是不是，我刚才没那个经文没准备好，我就打过来了。我打最后一次，再打不过来我就算了，我就留着下个礼拜再打。我今天忘记准备经文了。
没关系，千万不要觉得哎，一定要备好经文才能够来打电话。这个时间是属于我们和大家的，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好吗？
好的，感谢主，我有一年都没有回来了。
嗯，一年，
一年，
哇，好久哦。
哇，
你做啥去了？
嗯，还可以吧，就是怎么说呢，为我公公婆婆祷告，他这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我婆婆她腰也很痛，还帮我带孩子，嗯，我觉得挺亏欠她的。
长辈带孩子其实不是只有长辈，任何带孩子的，特别是妈妈哈，因为孩子越来越大了，你抱孩子啊各方面是很容易呢伤到腰的，所以明白明白。
还有件事情说一下，发现我儿子越来越懂事了，他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他知道妈妈眼睛看不到，他还拉着我，他说妈妈这边坐，然后我出去打工了，人家问他，哎你妈妈呢，我妈妈眼睛看不到，出去打工了，哎呀，妈妈眼睛看不到怎么办呢？我觉得不能去看她，心里面特别难受。
这个是中国社会，其实也不是只有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嗯，
就是说这个为了家庭只能够外出打工，那么孩子怎么办呢？留在家乡，你们的心是真的挂着的。那祷告呢，我相信近前的母亲的祷告是孩子最大的保障。
是我眼中最美的星星，我的母亲陪我走过人生的伤心，你将生命的力量赐给我，你将所有的爱给我，亲爱的母亲，我感谢你，我爱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为三亚的疫情，还有江江跟丈夫之间的矛盾，阿琴教会有11个人受洗来感恩。来，万峰老师，
好，一分钟啊，好，我们加油。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呢的情况来祷告。我们特别纪念在三亚的那个环境里头，有很多人感染疫情，请你保守这个地区，无论是游客，无论是住在那里的人，都帮助他们呢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有这个平安的心，也可能。好麻烦，每天要去检测核酸，但是呢也有你的恩典在其中，能够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忍耐的心。主要我们也为江江来祷告，我们知道呢她跟丈夫闹矛盾冷战，就求你也保守她有这个以爱对待这个恶的那个心态，有些时候呢真的彼此之间真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还是知道心底里头是有那份情在里头的，就请你保守他，让他呢有力量去面对，有勇气去面对。我们也为阿琴的教会有11个人受洗，有3个老弟兄，其他的年轻人去感恩，就请你与他们同行，让他们呢继续在信仰上奔走天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阿
们。一种祝福，
做眼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关心我们的同胞，继续为三亚疫情来祷告。也谢谢江江还有呢阿琴的分享啊，大家彼此纪念，不要忘记了再次提醒，立秋了，早晚会凉。另外呢山东那边呢可能会有暴雨，大家要小心
啊。我不信立秋会凉，好热好，总之呢大家得开空调呢，真的要开，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导致什么血管又爆啊什么的，那个太热啊导致各类的问题啊。
哎， 哎，记住啊，早上十点下午四点啊，如果有心血管高血压要特别注意这两个时间，
还有早上七点半还有下午两点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好，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张开双手。